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周日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巨人。
好，如果在长期关心信托啊，好，或者是在地养老安老的议题的朋友呢，我想最近有个新闻，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叫做信托 2.0 计划。那这个信托 2.0 呢，它到底是内容是什么呢？
信托 2.0 呢，其实是过去啊，金管会针对我们信托的一些发展，哈，那在业界所遇到的瓶颈，以及呢在整个业务推展过程当中呢，没有办法呢让这个财富管理跟信托做很好的连结。针对这些状况呢，在金管会的新任主委黄天茂主委上任之后，那把信托呢视为一个重要的议题，那所推出的一个信托 2.0 的计划。
对，它的这个信托 2.0 呢有四大愿景啊。第一愿景叫做打造友善住宅，推动在地安老。
是，
好，这过去在节目当中也曾经分享过。好，第二个呢叫做协助资产管理，保障经济安全。第三个呢是跨业合作结盟，满足多元需求。那第四个是结合证券化工具，发展多元市场，未来将会成立工作小组来推进。
对，
所以在这个信托 2.0 我想为之后带来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所以请博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一些可能性会发展呢？
其实信托 2.0 很有趣，刚才笑瑜特别提到了在 2.0 当中的四大愿景。我想最近呢金管会也是如火如荼的跟信托工会还有其他的单位呢都不断的一直开会在进行讨论。其实在民国104年开始哈，其实金管会跟信托工会就已经开始在推动很多的新型的一些信托，那包含高龄者啦或者身心障碍者的部分，都希望呢能够加以服务。另外也考虑到有一些社会福利的机构，那他们呢可能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担任受托人，因为呢在信托业法里面的这个节税的机制的关系，可是呢我们现在也可以邀请他们担任信托监察人，所以呢也因此让很多家庭呢都能够受惠。那当然未来有很多的一些多元的一些发展哦，所以呢其实我们一定要回归到信托制度呢本身所具有的这种灵活性还有一些弹性。那这部分呢其实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信托不是只有在财富管理的部分发挥功效，其实呢针对艺术品啊或古迹的保存，甚至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面访谈了新北投的车站，那在他们在过去呢跟台北市这边所建立的这个公益信托，也针对这个古迹啦或者是相关的文物进行了保存。另外呢还有很重要就是知识产权的一些保障，地方创生的推动，那可以想象得到，那未来一定可以百花齐放。
对，这是我们国内知名的信托学者黎正教授提到，
这
是我们主持人，
这么巧、啊、
很巧。
是是是是。
好，不过这个信托 2.0 推出之后呢，当然这个我想各个层面它都必须要去做一些调整了，对不对？比方说像银行的部分，他们可能要将他们的部门进行一些调整，好升级。那再结合一些不同的标的来提出这个安养服务，都有些转型。好，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信托的观念还是必须要做一些普及。好，现在大家对于信托可能还是有点一知半解的感觉，所以这个信托观念要怎么样来普及呢？
其实要收听《生活好漫游》在过去呢，我们在《生活好理财》单元哈，我记得我们有连续好几集特别都提到跟信托有关，但是呢这样绝对是还不足够的。那我们也知道很多的金融从业人员呢，他在考这个信托的证照，考完之后他可能会发现说跟实际上的这个运作呢好像也有一点落差。那更遑论呢其实在学校或者是专业的培训机构，像台湾金融研训院啊或者台北金融就发展基金会等等，那这些课程当然都有一些注意， 意。可是呢，我们能不能够把有关于信托相关的一些知识再往下的扎根？嗯，那我们会发现，其实年轻世代他们在接受这个资讯的方式，跟现在有许多的世代已经不太一样了哦。那他们一生下来呢，大概就不会这个认为没有手机这种东西。那另外呢，他们也无法想象没有 WiFi 的存在。
对，
所以呢，在未来的一些服务的推广上面，其实我们反而要走向所谓的 UIUX 一个友善的界面，那也透过新媒体或者是有些社群来传递一些信托的一些概念。所以呢，我觉得不能够强迫，那反而从认知到慢慢的他们逐渐能够自己去认同所谓的信托，这才是重要的。
对，所以这个未来的推广呢，就是会在不同的年纪啊，或者是不同的层级哈，都会不断的做推展哦。
对，
那事实上，现在的法令也会跟着来做一些调整跟因应了。
对，因为其实过去也有很多法令的一些障碍，包含有一些租税的一些抵减哦，刚才提到的。
对。
那另外呢，在民法里面有一些规定，包含像特留份的部分哈，要不要来做这个调整，或者是让它更有弹性？那这个呢，其实也都是在整个信托的转型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去面对的啦。那其实，也非常的开心，在今年的8月10号，金管会呢召开了信托2.0的金融机构高层共识的一个会议。那这几个必须要重视到一个点，很高兴的我在现场也听到了，其实不管从主委或者是其他的机构的董总，大概也都慢慢形成这个共识。我想未来呢，在这里面的跨部的沟通呢，其实会更加的容易。
对，其实因为刚刚博士有提到，就是未来这个信托它会使用的层面其实非常广泛，但是对银行端来说，它必须要有一些潜在的所谓的商机嘛。
对，
那台湾有个非常大的商机，甚至可以说全世界叫做单身者的商机。
对，为什么独身者的商机？
为什么这个独身者他跟信托之间会有一个商机呢？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提到哈，针对高龄者或者是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有关照到了。但是呢，我自己也特别去察觉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独身者，因为呢，在独身里面，我们大概包含三个族群。第一个族群是未婚的，这是一般所说的单身。
是，
另外呢，还有离婚者，那还有丧偶的。那在2019年，内政部有一个人口统计的一个资料库哈，如果各位可以上网去搜寻，就可以发现这几个数字可以被统计出来的。在2019年的15岁以上的这个台湾的人口有2059万人，15岁以上。
哇哦！
那在这2059万人当中，其实包含了将近705万的这个未婚者，那180万左右了哈的离婚者，那还有137万的这个丧偶者，所以呢，我们看到2059万人当中有将近1023万人，处于独身的一个状态哦，
哇，
那这里面几乎占了50%，对不对？而且呢，在独身者其实他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他一定是年长者，对不对？
对，
有些他可能就是30-40岁，甚至50多岁，他身体还非常健康，
是，
但是呢，他就选择他独身，我觉得这都是一个他自己个人很好的一个生活的安排。那另外他可能因为某些理由他就独身了，比方说刚才有提到像丧偶等等。所以当一个人从两个人的生活、三个人生活变成独身的生活的时候，那他在经济上的需求，或者是在生活上甚至心理上的一些需求，可能都会跟过去不太一样。所以呢，在他的生活形态啦、资产配置，甚至什么风险的控管，
对，
因为如果他又是独身又是独居的时候，那他会不会有风险的这个提升？那或者是说他个人的一些健康，他自己会不会就不去注意，还是反过来他就特别会去注意？那这都有点不太一样。
对，
因此呢，在整个商品的设计上面，都应该要有配套的一些思维。
而且除了独身者以外呢，像过去我们曾经提过，这个家族传承，其实也是嘛，
对，
那他也是个潜在的客户。
对，没有错。
另外呢，还有就是智慧财产权，这个拥有者，
对，
其实他们也是哦。那像这个黄天牧主委呢，他也引用了美国奥斯丁史考特的话，说信托的应用范围可与人类的想象力媲美。
对，
因为像是英国彼得兔的作者呢，他就把他这个系列作品的收入购买了湖区的农场跟土地来避免开发破坏。
对，
后来还成立了环境信托。所以我们刚刚说它可以应用在各个层面当中。
对，
嗯，
而且我想在信托品的推展当中，黄天牧主委以及未来所有的银行其他的这些 些机构应该都会体认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台湾的信托大概有九成都是所谓的特定金钱信托。
嗯，
那黄志伟呢特别希望大家是不是能够再去了解信托它有更多的功效，而且呢在私益之余是不是也能够关注到公益。
嗯，
因为呢大家如果愿意啊，真的在未来把社会福利或者是把这个环境保护等等也视为这个信托的标的的话，那我想我们的信托的这个运用程度一定会非常的广泛，而且呢也会成为世界各国的一个典范。
好，所以我们今天生活杂谈呢邀请到这个知名的信托学者专家李健教授。好，在今天我们生活保养的单元当中也同样会邀请到专家来跟大家聊聊。
是，
好，在这边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我照顾你，面对再大的风雨也能微笑做自己，像个孩子躺在我怀里，让我照顾你，在这荒芜世界里，就算有新的剧情
好理财，
视为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咯。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笑鱼，
我是俊仁。
好，每次说到退休呢大家都会很紧张啊，媒体当中会告诉大家说哎，你得要有多少钱才可以退休。好，但是呢我们今天要来抚平大家的恐惧。
好，
所以我们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 CFP 国际认证高级理财规划顾问方世维 Jason，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Jason 你好。
笑鱼好，李博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 Jason。
好，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安心快乐又健康的退休呢？
其实今天我们主要的分享，其实退休每个人对退休其实定义都不一样。那我们常说退休的话，什么要有什么什么有钱啊，要有伴啊，还有一些要有一些生活啊等等。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些比较直化的东西。那我们除了直化之外，我们要谈到一些比较实际的量化的东西。因为你要说钱不是代表一切，但是有时候有些事情要推动，包括生活的东西，没有钱万万不能嘛。所以我们就讨论到退休比较属于量化的这一块。那但我们常常有时候在坊间看到一些杂志媒体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而且最重要的重点是现在目前的平均寿命一直往后延的情况下，但是有时候健康年龄没有往后延的情况下，是不是有些会卧不在床？那我们今天不讨论相关长照这一块，但是退休的角度而言，要有健康的身体，那是绝对是一个根本嘛。
对，
否则如果有时候存了一大堆退休金，结果都是去付看护费，那交得很辛苦。
没错，
所以我们常常在报章媒体提到说，退休的部分到底是退休的当下，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那我们在上几期有提到说，其实民国51年次以后的人，大家还记不记得呢？法定退休年龄几岁？是不是65？而且当时彼得·杜拉克就是以前一个大师，他也在一本书叫《下一个社会》有提到说，其实未来可能退休都到75岁，像有些我们亚洲其他国家，有些都到67甚至更延后。所以实际上来讲，到底退休的当下是存了一笔钱，还是说退休的当下我如同水龙头吧，就是用水库跟水龙头的思考，假设左手是水库，右手是水龙头，以退休比较符合人性的角度而言，应该是水龙头为核心。所以我们常说退休重了首重流量，后重存量。
对，
因为之前有报道很多金融机构会说，那退休到底要存多少钱呢？有1000、2000、3000的。 很多年轻人说那我还是及时行乐对，所以实际上来讲退休的真谛到底是什么，所以常常提到说只进不出啊，然后定期检视等等。但是现在目前退休的真谛中有另外一层思考，那我们其实在李博士在这一块部分啊是蛮专业的，我以前听到李博士相关的一个高见。
OK， 谢谢四位兄。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其实就是健康。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投资健康其实是最聪明的。
嗯，
对啊，当然你要持续学习哈，但是健康的部分其实现在多存一点健康的本呢、啊，以后就可以少花一点。
对，
那另外呢，在相关的工具的部分，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月就9月1号、
嗯，
正好金管会也发布了这个信托2.0。
嗯，
我觉得在信托2.0的开展之后，其实台湾的整个信托业会有很不同的一个气象。
嗯，
在这样子的一个政策里面，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第一个高龄者再次被关照到了。
嗯，
从过去虽然大家也都提到安养信托，还有这个高龄的甚至有身心障碍的一些信托的商品，但是这个仅止于商品本身，但是呢在这个跨业的部分还没有真正的连结，所以这一次的政策呢从内是这个信托业本身它的组织的调整，甚至有可能会有这个专营信托的公司出现。
嗯，
而对外呢是鼓励信托业者能够跟其他的机构跟单位，比方说这个高龄长照的或者是老人福利的一些机构能够进行结合。
嗯，
那目的呢也是打造台湾有一个安心退休的一个场域。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
是，我觉得这个整个点，因为这段时间报道媒体可能也提到这一块部分，我觉得李博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手，
嗯，
非常的感谢您。所以其实就我们平常帮客户做理财规划过程中，其实不管是在一个分配传承这一块，那怎么遗嘱信托保险，这就我们在谈的提到过。
对，
还有包括等一下可能我们下一集会跟大家提到的有些像是安养信托。
嗯，
其实信托这个功能绝对不仅限于一般的基金的信托管理账户，真正信托的功能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去探讨的。
嗯，
对啊，
对，所以退休的时候呢，到底要存量多好呢，还是流量多好呢？还是其实应该两个都并存？
其实两个并行是非常好的，因为有时候存量可以带来流量。
嗯，对，
就是说如果你存到一桶金，
嗯，
然后比如甚至有些点听到什么存股族啊，
嗯，
甚至有些债券啊，嗯，保险啊，或是甚至如果有人存到一定可以去收租啊，
嗯，
等等，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我们在下一集会提到一些相关工具的部分。
嗯，
但是最主要的是说，因为就人性的角度而言，嗯，应该不会说退休的当下把这笔钱全部花完，除非当时那部电影说一路玩到挂。
嗯，
可是一般人性的话应该重视的是，因为这是一个人性的思考点，每个人都会遇到。因为我觉得就像之前你要说投资就是贪婪跟恐惧嘛，我们先不讨论这一块。如果你忽然有一笔钱，你就会想要去做一些相关投资嘛。可是退休这笔钱要的是我每个月的生活费。
嗯，
我们一般如果有比较专有名词，可能大家常听到所得替代率。
嗯哼，
比如说你当时月收入假设10万，
嗯，
未来退休的所得替代率假设70，
嗯，
大概就是要7万。
嗯，
而且是用绝对数字。
嗯，
而且别忘了还要考虑一部分的通货膨胀因素。
嗯嗯，
虽然台湾的 CPI 的通货膨胀就不高，平均在1.5到1.8。
嗯，
但是您把您如果回想20年前、30年前的物价跟现在的比，
对，
用房子的角度就有感觉。
是，
所以实际上来讲，这个东西就要值得思考。
嗯，
流量符合人性，
对，
但是要获得流量之前，
嗯，
你有时候要部分的存量，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取得一个均衡，
是，
嗯，对，要平衡哦。
嗯，
好，这平衡的智慧呢，就要请理财规划顾问帮大家了，
互相交流。
嗯，
好，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 CFP 国际认证高级理财规划顾问方世伟 Jason 带来精彩分享，谢谢，
谢谢 Jason， 谢谢。不要把回忆抱得那么紧，只是唱了一首抒情歌曲给你，不一定能够有人陪着你，孤单是要懂得照顾自己。在这首伤心的歌里，终于可以放声哭泣，都要更有勇气去面对未来的难题。不要把回忆抱得那么紧，只是唱了一首抒情歌曲给你，不一定能够
单是要自己找。